的经文很清楚，都是叙事性的，那事情的发生啊，很简单，就是分在两个地方哈。第一个，这个26节说了，是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就是去到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啊。那这个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呀，我们这两天都读纪念主耶稣降生的经文。那每一次读，我们特别礼拜五的圣诞啊晚会上读了很多的经文，都会连到关于玛利亚的这个经文。所以我想今天是也是特别的日子，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在圣经当中写的主耶稣的生母玛利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这个人们对玛利亚通常有比较极端的两种态度啊，一种呢就是把她看得过高，高过我们的主耶稣，高过至高者的儿子的地位，甚至有拜玛利亚的，这个就不对，这是极端。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把他给忽略了，没有把他应有的尊重给他。就像我们后面读到这个伊丽莎伯在41节那里，他被圣灵充满，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就称他，43节就称他是我主的母啊，我的救主的母亲，是应该我们给他有特别的尊敬的。所以我想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特别啊思想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啊。因为这里刚刚读的经文反反复复说玛利亚是有福气的呀，我们看她为什么是那么的蒙福。我们好不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们求主你啊，当初怎么样感动玛利亚的灵，让她真是全然把自己摆上，愿意顺从主的旨意。求主你的灵也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能够啊听到主你要我们啊明白的你的心意呀。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施恩在我们啊这里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第26节就讲到，是先这个事情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天使，我们知道天使是神造的啊，那天使也是啊受神的差遣。希伯来书说他们是专门奉神差遣，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是一个服役的灵。所以这个天使加百列就神差遣他来到这个啊小城拿撒勒城，非常的小，没有名气。所以后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个拿单叶都啊，他很直率的，他说：“哎呀，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人吗？哎呀，那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小城。但是神差派天使要把这个救主要降生的这个佳音，第一个却是传到了这个小城里面，而且去找到一个无名的女子玛利亚呀。那很简单的，就路加描写了天使跟玛利亚之间三个很简短的对话的回合啊。那三次的对话之后，我们都知道后来玛利亚就是啊，她愿意把自己顺服在神的啊呼召下面，愿意被神所用。但是是怎么样的神使得他能够这样很快的接受神的呼召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对话，我们仔细的来看。二十八节到就是二十八、二十九，那是第一个对话的回合。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圣经说玛利亚因着天使问候他的话，玛利亚很惊慌。他知道天使来是奉神的差遣来对他说话的，那他知道天使来问安之后一定是神有什么特别的托付要给他这个小女子。那神有托付给他，他为什么会惊慌呢？他反复的思想，因为他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知道神一定是要来用他。你知道诗篇当中第二篇有一句话说，我们应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说我们侍奉神是欢欢喜喜的啊，但是诗人又说我们又当存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我们很快乐，我们很欢喜，但是我们又很战惊，我们唯恐在神的托付当中我们会不会搞错，会不会呀没有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我想这是玛利亚当时对来问候他的天使所说的这番话，他产生的这一个敬畏的心，使得他非常的谨慎，要来思想，要来观察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回合，天使就把这个具体的他来找他的这个使命告诉他。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她是一个已经蒙恩的女子啊。那二十八节的时候，天使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她不是蒙一般的恩，你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经说是丰丰富富的。那约翰福音也用一个词说，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丰满，里面我们领受了，而且呢恩上还要加恩啊。神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玛利亚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她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我们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啊。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连到大卫的后裔这个家谱里面。那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那是在第四章啊。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仔细去读，我们也看到其实那个是玛利亚的一个家谱呀，跟随到玛利亚的，从大卫开始往后是他的两个儿子往下的这个谱系呀。所以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的那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因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马太第一章一打开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他是大卫的子孙。在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拿单给了他这样很清楚很清楚的应许，就是讲到以后他的王位要会传下去直到永远呀。那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所以这里就重复当时 给大卫的这个应许，三十三节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主耶稣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虽然他做我们的中保，有一天等他再来的时候，中保的这个位置 会停止，但是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没有穷尽。那天使的这一番很清楚的托付，玛利亚的回应呢？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她还没有出嫁啊，因为前面说了她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叫约瑟，那许配就是他们已经订婚。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就是他们有很严肃的订婚的仪式，要等到一年之后他们再有正式的婚礼结婚。玛利亚就我想他对天使说的这一个事情要发生，他是从旧约里面早就有知道啊，因为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将来有童女要怀孕生子呀，她的名叫以马内利。那现在呢，天使又很清楚地说到这个名字在地上他为人的名字要叫耶稣。玛利亚对这件事情她没有质疑，我想她从圣经里面知道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她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他也没有质疑，因为神要做事哈，那个我们都知道神的全能和神的全权。可是弟兄姐妹，你体会一下玛利亚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有质疑，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这个真的奇妙的事情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来不及相信，会来不及相信，这是 很通常很普遍的。因为你知道路加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谁呢？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施洗约翰的父亲 他是祭司嘛，对吧？他是祭司，那他在圣殿里面他服侍主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那个也是天使在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面前出现，就对他说，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就是告诉他这个施洗约翰要出生。可是我们知道圣经说施洗约翰的父亲听到天使的这个喜讯之后，他的反应怎么样？他不能相信，他也是不能相信哈，因为第一章的这个十八节，撒加利亚就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迈了。”可是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是知道神是全能的。他肯定跟神祷告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神你是可以行这样的事的，所以天使对他说的时候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可是真的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一下子呀，临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人总是会来不及这个信心来不及跟得上。那玛利亚有这样的疑问啊，实在这是历史上对这个主耶稣要借着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历史历代都有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那玛利亚是第一个开始有这个疑问的呀。天使回答三十五节，天使并没有针对他那个疑惑，他的好奇在这方面来跟他解说。那天使怎么回答他呢？天使要引导这个童女来思想神，来思想圣灵的能力。 所以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告诉他，这个是神的工作呀，这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要荫庇你。荫庇你的意思，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很隐蔽的。神做事我们看不到整个的过程，看不到啊。那还有一个见证，就是你的这个亲戚，36节，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啊，第一章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蒙天使对他说，你的祈祷蒙应允了啊。那36节，天使就告诉他这个见证，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天使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句话其实直接另外的翻法，就是像创世纪18章那里天使对这个撒拉讲的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当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神也是告诉他们要有儿子，那个撒拉就在帐篷后面，他听到了他就暗笑，天使马上就说，撒拉你为什么笑，在神岂有难成的事。那这是天使对玛利亚同样的一句回答，在神，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玛利亚这个时候她的原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直接的解答，并没有，但是她因着被天使引导，她思想神，思想神的能力，她也知道她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有全权的神。所以他回到这一点上来的时候，他的回答就马上转过来。38节，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愿意接受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于是呢，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这个时候她怀胎了吗？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经文，她有没有圣灵感应？这个时候有没有？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耶稣的名字哈，在第2章的21节说是在没有成胎之前天使给他起的名。那前面天使第一句对他说的是，你要怀孕生子，你要啊。所以天使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呀，但是要等他有愿意的心，他肯接受。等到他38节，他说，我情愿照主的话，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愿意，他接受这个托付，天使就离开他了，就离开他。所以很多事情哈，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神带领我们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不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肯，我们如果能够情愿，我们如果能够降服在神的托付下面，神就能。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天使跟玛利亚之间3个很简短的对话的回合。那下面马上这个事情就转移场地到犹大地啊。为什么到犹大地呢？因为玛利亚要去看他的亲戚伊丽莎伯 那伊丽莎伯，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祭司，那祭司是在圣殿，那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下面的事情就发生在犹大地了。所以第三十九节说，那时候玛利亚起身就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就是她怀了六个月的胎，就是施洗约翰。然后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个时候玛利亚怀胎了，怎么怀的我们不知道，圣灵感孕。那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神，他真的就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这一个为卑微的使女，她就是在神面前她愿意，她愿意的时候，神就做成这件事情。在这一个童女许配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玛利亚的生命当中，她怀有这个圣灵，让她怀孕感孕了。所以玛利亚说，你玛利亚见到这个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她一连说了三个有福啊。前面我们刚刚读，她说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她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路加福音当中也有一段的记载，就是当主耶稣在十一章的地方，当主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跟随他的很多人当中，就有一个女子很大声的对主耶稣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就显然就是直接是指玛利亚，玛利亚是怀你的胎乳养你的人，她有福了。那当时主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妇人，有没有印象？主耶稣一开始是很肯定，他说是，是的，是的，他很有福。但是他马上就说出他为什么有福，他说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玛利亚的福气在于他相信，他相信了，然后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领受神给他的这一个托付。他没有去想很多，如果他要想很多，你知道他可以想很多很多。虽然第一个他的问题，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这一个问题因着天使引领他思想，圣灵的能力，神的全能，他可以马上突破，他在信心上有这一个突破，就知道神一定能。但是他如果在思想更多一点呢，我这样子还没有结婚，那这个事情要不要问一问许配了的约瑟，要不要问问他的未婚夫？那如果没有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未婚夫会有什么反应呢？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想，就好像我就想到那个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他当时神让他献以撒，那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有告诉撒拉，他百岁生的这个儿子，神要他把他献上，他没有。 呀，创世纪那边很清楚讲到他清早一起来就带着儿子，带着他准备好的东西要往摩利亚山去。呀，那我相信很清楚玛利亚没有问约瑟，为什么？因为后来约瑟知道了，约瑟的反应是什么？想要把他休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说也讲到主耶稣的降生的事，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时候玛利亚已经怀胎了，那约瑟肯定会知道，或者玛利亚告诉他，或者他慢慢就知道，那玛利亚也可以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缘由是什么，就告诉他这个路加福音描写的天使怎么样跟我讲的是为了什么啊？为了救主耶稣能够来到世上，可能也告诉他。可是约瑟呢，当时的反应，他是个义人，圣经说他也是个好人，可是他想暗中把这个已经许配给他的未婚妻把他给休了。但是后来再一次神介入到这件事情，神再一次差派天使去向约瑟显现，对他梦中来说话，就再次告诉他，就像告诉玛利亚一样，告诉他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而且他生下来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约瑟醒过来，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他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一直等到他生了这个儿子。所以我就读到这里，我以前这些事情都好像读过很多，但是你仔细在其中在思想再连起来，真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愿意这样子为主，愿意主耶稣说你们若爱主不胜过爱自己的家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那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也真的是这样子摆上。一个很快就要成婚的女子，她对将来的家庭真的是有好多的梦想，但是这个因着相信而顺服也可以说是一个铤而走险，因为他差一点被约瑟暗中休了，但是神保守，神做事神负责，神负责啊。那就是我常常想到这些家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是要体贴我们的家人，体贴我们的家人啊。可是常常神给我们的感动真的是要给我们信心上有挑战呀，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他也用体贴这个字，他说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啊，要体贴圣灵。我们体贴肉体，或者说我们会体贴家人，为什么会体贴家人呢？因为我们爱家人嘛，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太太烧菜会照着家人丈夫孩子的口味来烧菜，虽然她自己不喜欢吃这个味道，但是她还是会按着家人的味道来烧菜，因为她爱她的家人，很自然就很体贴她。可是保罗说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肉体啊。所以就是那玛利亚真的是体贴主的心意呀，她铤而走险，她因着相信她就承担，她这一承担将来她一生玛利亚就成了一个受苦的母亲，她受很多的苦。虽然这个女子说对主耶稣说怀你胎乳养你的人有福了，玛利亚是有福，因为她是我主的母，可是她一生做主耶稣的母亲，她不能够像很多平常的母亲 待自己的儿子那样。我们知道后来路加第二章就讲到这个孩子耶稣被他的父母带去到耶路撒冷，因为长子要正式献给主啊，献给主。那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和约瑟是很贫穷的家庭呀，虽然主托付给他们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所献的是斑鸠和雏鸽，去到店里去献祭啊。一般比较富有的会献牛啊羊啊，比较清贫的就献这些比较小的动物。那他去那个圣殿的时候，就有一个叫西面的，得了圣灵启示的一个叫西面的呀，他就直接对玛利亚说，他说这个孩子被立，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就一开始就对玛利亚说了。那当然我们一下子会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在下面他的心情会怎么样，他的心被刺透。那其实不只是在十字架的下面，而是整个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当这个玛利亚有什么事情，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他们在婚宴上这个去用酒，用酒，酒用没了的时候，主耶稣去那个玛利亚直接去找他的儿子耶稣，就告诉他这个事情呀。可是主耶稣不能够像一般的儿子对妈妈那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事他有他的时间，他要完完全全的照着天父的旨意来做，照着天父的旨意来做。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在那个水变酒这个神迹这个事情上，因着玛利亚一开始他就知道怎么样照着主的话成就，所以他在那个筵席上，当主耶稣对他说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玛利亚马上就从做母亲的这个身份，他马上就调整到他是主耶稣的门徒这个身份，他也就可以对那个当时的那个仆人说，你们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呀，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要让他成就这个事情啊。因为玛利亚他自己他很早就亲身的经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挑战，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而且他真的用信心来顺服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全能，神的全权就可以让他的计划来成就。所以这是这个伊丽莎白，他一看见玛利亚，他一下子就连续的讲了三次有福了啊，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啊愿意这样子照主的话，让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那玛利亚他自己呢，他第46到55节就是很有名的玛利亚的赞歌。其实这个是在主耶稣降生的这个事情过程当中第一个出现的一个颂赞主的歌，尊主颂啊，我们称它是尊主颂。因为后来有一个大音乐家，也是被称为是音乐之父的巴哈，他就为这个玛利亚的颂歌谱了曲，叫尊主颂呀。那尊主颂一开始这个序幕的拉开就是玛利亚说的第一句话，用一个大合唱带出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这个你们如果有这个巴哈的 CD 可以去找他的这个尊主颂，第一句他就是玛利亚完全照着我们的经文，是一共十节经文，46到这个55节，一共十节经文，这个巴哈给他谱曲。那第一节他就背一段的 这个啊合唱带出了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使女，她愿意让主的旨意来成就她心中的那个喜乐，她那个啊合唱就带出来。第二段就是四十七节，她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呀，一个很淳朴的女子，她单单的就是愿意以主的事情为乐，而不是她的很多她的呀。在世上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以此为乐，可是玛利亚是单单以救主为乐。那其实我们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也应该以神为乐的。保罗在罗马书里啊，很直接的这样讲，我们既然因着他与神和好了，我们也应该借着他，借着主耶稣以神为乐啊！不再以前我们以为乐的事情，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我们应该改变了呀，那样我们的整个的喜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因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改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去礼拜二发生的一个事情，不是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出现的一个现象。礼拜二有月全食啊，月全食的发生。我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报道呀，我就想到我们属灵上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月全食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太阳是个发光体，那月亮它不是发光体，它是反照那个太阳的光，反照太阳的光。那月全食的发生呢，就是当那个地球跟太阳和月亮在一条线上，就是在这个太阳和月亮的这条线上的时候，那这个太阳光就被这个地球完全给 block 掉了，所以那个月亮那天就在阴影里面，没有光，没有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让我们来思想的，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我们是因着有这个发光体，我们的神，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可以也反照出来，也活出来。但是如果那个世界在我们的心中占主要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月全食就会发生。明白我的意思？月全食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在我的心中，我原来以这个为乐，我现在还是以这个为乐。那我好像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是做神儿女的名分了，可是呢就是没法发光，被这个挡住啊。所以这个玛利亚她的最根本的，我们知道她能够这样子降卑，能够来承担这一个让她一生都非常有挑战的这一个使命，因着他的心真的是很单纯，他的心尊主为大，他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从此以后2000多年了，我们都知道玛利亚真的是很有福，那他确确实实是成了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预言的弥赛亚要来到世上。第一次来到世上，玛利亚就成了一个铺路的人，因为是借着他把弥赛亚基督带到了世界上，万代都称他为有福呀。那玛利亚的颂歌在这2000多年 历代的教会都尊这首颂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首颂赞神的歌呀，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到很多他啊，也颂赞神对世人的慈爱。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五十节啊，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也就是像圣经上另一处说的，神他施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呀。过去那个曾经我们查那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倒是她说神施恩给谦卑的人，她说还好啦，她说我倒是不是很骄傲的，因为她是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来理解这个谦卑，在人面前很谦卑，我不是那么很傲气的哈。但实际上那个谦卑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不靠自己，就是单单去信靠神。那这样的人就是像玛利亚这样我心尊主为大的，他愿意以神的事情为最大，而且以单单以神为乐的人，这样的人神说他是要施恩给他们的。但是呢，在神面前骄傲的神就阻挡，神阻挡骄傲的人呀。那真是愿神借着我们有机会思想玛利亚的事情，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她的身上来啊学习功课呀。因为好快哦，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其实下一个主日我们就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算哈，所以我们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呀，马上就要进入第二个十年。那真是愿神借着玛利亚她走出来的这一条信心的路，有人称玛利亚称她是信心之母，我觉得都不为过呀。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嘛呀，但是有人说玛利亚可以称为信心之母，我觉得真的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效法她啊，可以知道怎么样是才是走信心的道路啊，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神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呀。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回应神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201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来思想你所使用的一个卑微的使女，你使她身为大，你赐给她，因着她相信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你赐给她那么大的福分，因为她成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一次来到世界的一个铺路的人呀，他我们万代都称他为有福。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都有你极美好的旨意。主，我们也是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到。主，我们也可以在等候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我们知道我们等候他再来之前，我们要真的是广传福音。我们也知道等候主再来之前，我们的教会要准备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同心在你的家中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真是愿意求主你真是感动玛利亚的灵，你今天也来感动，也来祝福我们今天一小群在你面前的。我们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在雪中我们可以平安的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也真是恳求主你等一下也平平安安的带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求主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赐恩给我们的神，你也是恩上 加恩给我们的神。愿我们在明年的一年的开始，我们真是走在你的路径当中，都是滴下脂油的路径当中，我们也不断的蒙恩呀。我们真是感谢你，为着今天因着大雪不能够来到你殿中的每一家，我们都求主你也与他们同在，求主你也赐给他们有分别为圣的这一日呀，让他们的心也来敬拜你，也能听到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呀，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每一位来朝见你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